仔仔，我说故事给你听。
啊，莎莎，你要说什么故事啊？
哼，你瞧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书啊？
古埃及神话故事。
对，自从啊上次听了魔镜公公讲了尼罗河的故事，我就对埃及感到很有兴趣哦，所以啊就去图书馆借了这本书。我现在呢讲其中一个给你听哦。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本事很大的法老叫做奥塞列斯，他招为人们种地啊，做面包，酿酒啊，因此啊人们都很崇拜他哦。但是啊，他的弟弟赛特却存心不良，想害死他夺走王位。有一天啊，赛特请哥哥吃饭啊，然后就把他害死哦，还把他的尸体剁成十几块哦，把他丢在不同的地方。
哟，赛特好可恶哦，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哥哥呢？
哎，仔仔，你别插嘴啊，听我说下去啊。
哦，好。
奥塞列斯被害死以后，他的妻子知道了，就到处找丈夫的尸体，找到以后把他埋了起来。奥塞列斯的儿子从小就很勇敢哦，他长大以后打败了赛特，替爸爸报了仇，然后又把爸爸的尸体挖出来拼凑在一起，做成了木乃伊哦。然后在神的帮助下，奥塞列斯复活了。不过他不是活在人间，而是活在阴间，做了阴间的法老，专门审判死人的哦。
哇，太好了太好了，奥塞列斯的儿子终于替他报仇了。可是莎莎，我不懂耶，什么是木乃伊
啊？我也不懂啊，我们来问魔镜公公。
好，魔镜公公最聪明了，他一定知道。
谢谢你的夸奖啊，仔仔。
魔镜公公，我们正要找你。
我刚刚觉得耳朵有点痒，好像有人在叫我，我猜呀，一定是你们，所以我就来了。
魔镜公公，我们真有默契。
好，魔镜公公，我们想请问你，什么是木乃伊啊？
木乃伊呀，其实就是指人的尸体。在古埃及呀，人们相信人死了以后，灵魂要经过一次审判。铁面无私的奥塞列斯会用天平称称人的心脏，这个天平啊，一边放着真理，如果天平有点偏差，那灵魂马上就会被一头怪兽吃掉。
好可怕！哎，那如果通过审判呢？
通过审判的灵魂就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身体，在阴间过活。所以古埃及人呢，会小心翼翼地照顾死人的尸体。当一个人死了以后啊，先拿掉他的内脏，将尸体浸泡在防腐剂里，70天以后再取出来晾干，然后在尸体里填进一些香料，再用一块布啊，像绑绷带一样把尸体一层一层地裹好，再涂上树胶。最后呢，由祭司念念咒语，这样一来，尸体就能够像活人一样，继续地享受欢乐的生活。而这样的尸体啊，也就是木乃伊啊。
魔镜公公，古埃及人真的可以透过木乃伊复活吗？
古埃及人相信，我可就不见得相信了。
魔镜公公，那你今天要说古埃及的故事吗？
我是打算说一则古埃及的故事，不过不是木乃伊的故事。
那是什么故事呢？
听下去就知道了嘛。银版合约。
小朋友，前面我们说到了尼罗河的故事。尼罗河像个顽皮的孩子，每年夏天都要涨一次大水。当河水高涨的时候无法耕种，古埃及人就去建金字塔。
用一点力量啊，再用力拉，来拉呀。
大人啊，这块石头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拉不动。
就是
拉不动也得拉。喂，你们那边过来几个人来帮忙啊。
来，
快点拉。
什么是金字塔呢？说出来您可别吓一跳哦，它其实就是法老的坟墓。在古埃及，最早的坟墓形式是在地上挖一个坑，再堆上一些石头。可是法老觉得自己比别人伟大，所以堆放的石头也就比别人高，所挖的坑也比别人深，像个地下室。因为它的外形很像我们中国字的金字，所以我们中国人称它为金字塔。
快点，刚才动作快点啊。快点啊。
是，
这么搞的吗？
今天工头他怎么这么紧张啊？
我听人家说啊，今天法老要来巡视啊。
什么？法老要来巡视？那好极了
啊。什么好极了？
怎么会不好啊？咱们上个月的工资都还没领呢，待会儿法老来了，咱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向法老王要啊。
有道理啊。法老啊，要是不给咱们一个交代，咱们就回家去，别替他造坟墓了。
对，我去通知其他的工人，咱们一起行动。
这位即将来巡视的法老是拉米西斯二世，他一登上王位就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城市。这座城市里有花园、果园跟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供他欣赏游玩。接着他又命令全国的工人来为他建造金字塔。这座金字塔不但要高要大，里面还要雕刻最美丽的图画，并且写上他对国家的贡献。他希望自己能够永远留在世人的心目当中。
加油啊！
好啊！大家辛苦了。
陛下，您请放心，我一定会为您建造一座最伟大的金字塔的。
好，你做得很好，有赏。
谢谢陛下。
陛下，肚子饿。陛下，没饭吃。
他们在喊什么
啊？没什么，只是嗨呀嗨呀，这些人呢平常都是这么喊的。
嘿咻，肚子饿，嘿咻，没饭吃。
不对呀，我明明听见他们在喊肚子饿
啊。
肚子饿，没饭吃，不做了。
刹那间，工人将工具往地上一扔，全都坐了下来。原本充满吆喝声的工地一下子静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陛下，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工资了，家里已经没有米下锅了， 我们吃不饱，没有力气工作了。
吃不饱
啊！吃不饱啊！吃不饱！
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工人会吃不饱？为什么工资没按时发呢？是不是你在捣鬼？
我
罢免工头！罢免工头！罢免工头！
这一次的抗争，工人获得了胜利，工头被罢免了，工资不久就补发了下来，工人们又继续工作。拉米西斯二世看到金字塔逐渐成型了，心里十分高兴，但是也有令他不太高兴的事情发生。
可恶，西台人居然敢打我们的主意，太可恶了。
陛下，这几年来西台人不断地在扩张领土，整个小亚细亚几乎都快成他们的天下了，现在居然把这个主意打到我们头上来了。
哼，我绝不会叫他们如愿以偿的，我要率领一支大军去攻打他们。
西台人住在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一带。自从西元前1600年，他们开始向外扩张，不但攻占了叙利亚，又攻陷了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巴比伦城，接着又不断地向古埃及侵略。当时的埃及因为还受到其他外族的侵略，所以一直处于挨打的份，一直到了拉米西斯二世的时候，决定来一次彻底的反攻。
各梯队集合。
报告，第一梯队集合完毕。
报告，第二梯队集合完毕。
报告，第三梯队集合完毕。
报告，第四梯队集合完毕。
好，我亲自率领第一梯队，第二、第三梯队跟在我的两侧，第四梯队在最后面。出发！
出发！
拉米西斯二世站在一辆十分豪华的战车上，在晨曦中缓缓前进。他率领着军队渡过地中海，一路浩浩荡荡来到了西台王国的边界。
报告，前面是卡迭石城，我们已经来到敌人的边界了。报告，附近都没有发现西台的士兵啊。
奇怪了，卡迭石城是个重要的关卡，不可能没有士兵防守的，再去查个清楚。
是。
报告陛下，抓到两名奸细，
带上来。
是。
大王饶命啊，饶命啊！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在城外鬼鬼祟祟的？是不是来探查军情的？
大王，我们都是本本分分的牧羊人呢，这我们不是什么奸细啊！
是啊，大王饶命啊！
陛下，不要上他们的当哦，他们一定是间谍。
嗯，来人啊，
在
在，
给我打！
是。
哎呀！哎呀！哎呦！哎
呀！中不中？
大王，别打！别打！我们着了！
快说，西台人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城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国王为了避免冲突，已经命令军队撤出卡迭石城了。
嗯，怪不得一路上看不到半个西台士兵。他们到底是怕我的啊！进攻！
拉米西斯二世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随即把手一挥，带着他的士兵往城里攻去。他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根本是西台人的计策。 当埃及士兵抵达卡迭什城下时，西台国王已经率领大军沿着东面的河谷包抄到拉米西斯二世的后面了。
不好了，陛下，我们中计了，西台人呢，从东面的河谷包抄过来了。
什么？中计了？陛下，不好了，第二和第三梯队的士兵在途中遭到西台军队的袭击，已经全军覆没了。
什么？全军覆没了？
是，全军覆没了。
陛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把军营里的金银宝贝一箱箱的都抬出来，放到最明显的地方。
陛下，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不要多问，照我的吩咐去做。
是。
西台人现在就是我们决一死战的时候了，
冲啊！
冲啊！
埃及士兵受到层层包围，却出其不意的反击，把西台军队搞得晕头转向。他们搞不清楚埃及军队究竟有多少人，吓得拔腿就跑，你挤我推的，许多西台士兵因而掉进河里淹死了。
笨蛋，全是一群笨蛋，拉米西斯的军队全被我们打垮了，他还能有多少军队再去进攻？
是。
西台国王又组织了一支反攻部队朝埃及的军营攻了过来，埃及士兵节节败退，一路退到了自己的营区里。
哇，哎，好多的珠宝，哎，我发财了，我发财了。
这就是我的，这是我的，
要钱了，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发财了，发财了。
当西台士兵攻到埃及营区时，看到一箱箱的金银财宝，一个个看得眼睛发红，纷纷拥上前去抢了起来。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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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西台士兵大肆抢劫的时候，拉米西斯二世率领他的侍卫队又攻了过去，于是双方又展开一场征战。拉米西斯二世虽然勇猛奋战，但是埃及士兵的人数实在太少了，眼看着西台军队就要胜利，可是他们却突然四散奔逃了起来。
哎哎，快逃啊！
怎么回事啊？后面出了什么状况了？哎呀，
敌人从后面杀过来了！快逃啊！
逃命啊！逃命啊！
原来埃及第四梯队的军团已经赶到了，从后面攻了过来。
我们的援军来了！攻啊！
攻！
杀！
杀！
西台军队经不起埃及的前后夹攻，只好撤退了。埃及虽然侥幸胜利，但是这场卡迭什会战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因此双方决定缔结一项和平条约，约定不再互相攻打对方。西元前1296年，西台国的大使带着一块用银子做成的字板来到埃及皇宫。
伟大而勇敢的西台国王哈图希尔和伟大而勇敢的埃及法老拉米西斯二世宣誓互相信任，彼此永不交战，而且在一国与他国交战时要互相支援。
这项条约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银板合约。这份合约是上古时代一份非常有名的外交文献。定了这项合约之后，埃及跟西台果然没再打起来。西台国王还把公主嫁给了拉米西斯二世，双方变成了亲家。不过埃及跟西台从那时以后也就渐渐衰弱了。
那是法老的坟墓，一般人的坟墓不过是一堆石头罢了。
虽然那是坟墓，不过我觉得古埃及人还是挺了不起的。
我也觉得那些金字塔居然能够保存3000多年，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耶。
魔镜公公，如果那些金字塔会说话的话，它一定会告诉我们许多历史故事哦。
金字塔不会说话，不过它还是告诉了我们许多古埃及的故事啊。
魔镜公公，这怎么可能呢？
当然可能了，你们想想啊，金字塔既然是法老的坟墓，他们一定会把里面呢、装饰得很好看，在上面刻上一些画及文字什么的，对不对啊？
对啊，换成是我，我也会这么做啊，把我的家装饰得漂漂亮亮的。
后来古埃及灭亡了，古埃及文也没有人认得了，考古学家就是靠着金字塔里的这些文字跟图画在慢慢地去了解古埃及的历史啊。
古埃及被灭亡了，魔镜公公，你是说现在住在埃及这个地方的人跟从前的古埃及人不是相同的民族啊？
不是的，在2000多年前古埃及被罗马灭亡了，它的历史也就结束了。到了西元7世纪的时候啊，阿拉伯人曾经征服了埃及这块地方，所以现在住在埃及这个地方的人几乎都是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
好可惜哦，
幸好古埃及人还留下了金字塔，要不然人们早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
好了，故事说完了。
魔镜公公，我们还想多知道一些古埃及的故事，可不可以再多说一些吗？
莎莎，你手上不是有一本古埃及神话故事吗？你可以自己看呢。
好吧，仔仔，那我说给你听啊。
好啊。
哎，我也要听啊。
啊，好吧，今天就换我莎莎来说故事，注意听哦。
是的。